像双十一这种狂欢购物的这种模式似乎已经离年轻人有点渐行渐远。
消费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终极意义就是在于如何度过更加充实的人生。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2021年它过去了，但不怎么想念它。不过呢，我们这个消费江湖啊，确实发生了很有趣的一些变化，而且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看到了各种的消费现象，还有趋势，以及或多或少的冲动或理智买的让人刻骨铭心的商品，有踩坑的，当然也有值得歌颂的，非常有必要在这个50期这个有点隆重的期数里面呢，跟大家逐一汇报一下啊，有一个小小的小总结吧。另外注意啊，本期也是一期跟我们可爱的听友群的听友们共创的节目，感谢所有给我们投稿的听友。
为什么会有场外的掌声啊？
人造掌声。好
好，听了刚才那个你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开场白之后呢，就是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就是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跟你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过的，有一个在日本做消费研究的一位老师，三浦展老师，对吧？他写过一些非常有名的，像《第四消费时代》啊这些书。他曾经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消费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终极意义就是在于如何度过更加充实的人生。所以其实也不在乎，就是学无止境，消费也是没有止境的。然后我们所要过的这个生活是完全建立在消费之上呢，还是用消费带来的乐趣让人更好的去生活？所以先说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啊跟大家介绍一些对吧我们的消费的这些体验，包括有一些这个来自于听友的，还有来自于我们一些研究的过程中跟很多的大部分是年轻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得到的一些消费上的一些例子，但是可能会给你种草，也可能会给你拔草。那首先提醒大家，消费有风险，花钱需谨慎，对吗？在此感谢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他们都没有赞助，所以待会儿我们就是Neil，你知道我们待会儿有很多这个吐槽的空间。
是是是，上过吐槽大会的人都很危险，请注意了。但是呢，如果啊这些品牌非要赞助的话，也非常欢迎啊，因为真正强大的平台敢于面对任何的挑战还有吐槽。
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正经的啊，盘点一下在2021年的消费江湖发生的一些大事，因为呢他们动一动我们这个钱包，抖一抖啊。
对，就是说到最近啊，特别大家有印象的一件大事，就是国家对直播电商的监管开始越来越严格了，这个直播带货的野蛮生长时代结束了，对吧？各种头部主播也好，腰部主播也好，都感受到了这个措施越来越严厉，包括也诞生了一些新名词，像那个一微，对吗？一微就等于13亿，就去年这一年我们有很多计量的名词都是以亿开头的。
是的，
当然直播的这个野蛮生长结束了，代表着它也将会越来越规范，就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就是在这样相对规范的这个环境下面，是不是大家对这个在直播间里面的那一些冲动的消费还会那么的热情洋溢，对吗？直播的这个主播是不是还会赚得盆满钵满？这个是我们明年可以今年可以去继续看一下的。
是，不知道是不是利空出尽啊，这个空不知道出尽了没有啊，当然希望这个新兴的一个业态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健康健全的一些制度吧，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了。那当然还有去年还有一个双十一啦，对吧？必须得聊一聊。但是2021的双十一看起来 有一点淡淡的双十一、啊、
淡淡的忧郁感觉是
包括、啊、身为在这个电商之都的我看到我们那个小区的这今年的那个快递量啊，并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我记得前两年那个老板、啊、都会多租几间房甚至哈、啊，或者他搭一些棚子来处理我们这个小区溢出的快递，今年看到好像、这个景象 就没有那么的热烈了，
因为一年到头感觉隔三天就过一个购物节，就再有热情钱包也支撑不了这个、
哎、是的。另外像双十一这种狂欢购物的这种模式似乎已经离年轻人有点渐行渐远，对吧？我看到我们听友群里面的不少的这个我们年轻的听友都会开始说这可能就是一个价格游戏，对吧？或者怎么样，还是要抵制消费主义，要更加的理性去对待这些大促的活动。 对，
对，
那当然这个低迷的这个生意也让他的之前的、也是有很多事件发生的蒋先生调离了这个淘宝天猫，换了一个新的、掌门人，换来了戴女士、不知道这个新的掌门人会有什么新的策略，我们也会在今年持续的去来关注各种大促的、这些现象、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值得讲一讲，就是大家普遍最反感的除了那个价格游戏，还有就是各种平台强行推出的社交游戏、对吧？各种猫猫狗狗，
对对对，
盖楼、为了那么三毛五毛的红包累了要死。
是，
哎，好像今年就没有人在那个微信里面发我了这种游戏的邀请啊，大家可能也吃过亏，或者是也已经这个厌倦了吧，
对对对，
这种东西。
另外你也要就是反省一下自己今年的人缘是不是啊，经常不给人家就是砍一刀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就在我隐居的这两年里面，对吧，各种大佬都离我啊、远去了，祝他们发财。但根据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报告啊，双十一的报告，我们有看到有一个有意思的是喜欢这些游戏的，那当然会有一些人喜欢嘛，对吧？喜欢游戏的人集中在已婚人群还有一线城市啊里面，但是呢尽管这些人表示愿意参与这些的社交游戏，但他们在去年减少双十一的预算的这个情绪的比例啊也比较高。
对对对，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玩是玩了，也不想花钱啊，就这个意思啊。
是，就是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和实际表现出来的这个消费上的体现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这种互联网巨头们的这一个消息啊、对我们来说啊，虽然又涉及了一个巨大的金额，就是2021年4月10号，阿里就是因为二选一的这个垄断行为被罚款了182亿。然后10月8号啊，美团也是因为这个垄断方面的问题被罚款了34亿。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做到了就是顶级的 top 的二啊三啊，大家都想要坐上这个一。对于我们那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国家的这些措施让我们还是带来了一些满意度，就是我其实并不会愿意我只有一个选择，然后我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去他那边买东西或者一些服务只能选择他。那相对来说啊，就是国家的措施也加强了这个不同平台之间的这个通畅的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在微信里比较方便的打开这个淘宝链接了，这是我自己对吧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一个变化。
是，而且它也是一个渐变的演化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打开的时候因为它是在一对一的场景下嘛，但是它还有需要一个二次跳转，就是会报一个安全链接说、你要自己负责任啊，反正已经跳出微信了啊。但是前几天我在尝试的时候已经是可以顺就是一步到位就能看到这个淘宝的这个详情页了，但是注意啊还是不能够买的，也不能够加购物车。如果你想要买的话还得跳出到浏览器，然后再换起淘宝你才能够买，还是有一些不太方便吧，可能啊。
可能我们还要给腾讯一些时间让他想清楚，就要给我们一个更好一点的那一个步骤，让用户体验的部门也去实施一下他们的这一些想法。
是啊，其实留给巨头的时间都挺多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其实这是个事实啊，就是比如说在百度里面就不能特别好的搜索淘宝的内容，你是抓不到里面的很多的这些商品详情啊，是抓不到的，顶多能够搜到这个店啊。这个是从我印象没记错，应该从08年开始，是淘宝就断掉了百度的爬虫，就不准它弄自己的这个内容，制造生态嘛，因为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广告的收益。假如这一道围墙能够打破，我相信会有一轮新的这种独立站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国外的这种 Shopify 的这种 SaaS 的这种模式，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机会。
是，
还有一个也是2021年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潮的上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台阶，还有是一些各种新闻事件的影响，包括我们对这个新疆棉的一些支持，还有比如说你看像鸿星尔克的一些新闻，就是当大家对国产品牌的这个野性消费，那以及类似像 H&N 他们在内地销售的一些下滑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年轻一代里面，他们对于国货的认知以及对于国货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了。但同时呢，也看到不少的消费者在抱怨某些品牌开始趁机涨价。
快时尚品牌的稍微有一点开始边缘化，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消费升级的这一种需求在疫情之后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确实。
那除了这个国潮的这个情怀，另外我们跟我们民生更加息息相关的一点，就是我们买菜的这一个场景里面，就是社区团购的混战开始慢慢结束了啊！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国海证券的研报，2021年11月，美团和多多买菜合计已经占到了80%的市场份额，然后还有就是阿里还是在靠这个淘菜菜呀，还有盒马邻里还在继续参战，但其他的啊都已经不行了。
是，比如说一度这个挥巨资入场的啊，下了军令状的这个滴滴的晨星优选，节节败退啊。现在反正我这已经看不到了啊。之前打个滴滴，那个司机后面都贴了那个买菜的。
对对对。
当年也有这个号称啊，叫万人 VC 下长沙啊。就是很夸张啊，朋友圈经常看到有投资人去长沙，因为长沙是这个社区团购的故乡嘛，
必争之地
啊，就是，对，是的，兴盛优选啊，或者什么，当时也是很多的这个巨头争先的要给他投钱，
就是社区团购的这个混战结束之后，就买菜你也只能选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平台了。然后另外像我自己啊，比较长的就是那种还是那种到家的那个送菜上门的这种服务，比较大的两个这个平台每日优鲜、叮咚，在去年呢也完成了上市，但是上市之后股价哎不是很好。然后最近呢，我看那个一月头的这个时候，叮咚就出来有一些新闻，也不讲自己的发展了，开始出来一些新闻说否认自己裁员啊，说否认那个员工有超时工作啊，就类似这一些，就开始有一些细的东西被拉到那个台面上来讨论了，也多少也是会让人觉得那个叮咚的就是业绩是不是有点不太理想。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因为也加了他们的那个就社区有一个小私域那样的一个微信群嘛，就会有一个他们的人
okay,
他们的一个不知道工作人员，然后在里面是一个企业微信，就在一月份，就是大概就十二月，就差不多十二月底到一月底这段时间，这个微信的人已经换了两次了。因为企业微信如果你比如说离职或者是调职的话呢，他会自动会来一个人替补的嘛，你就会发现已经有两个变动了。所以我自己感觉从我这个角度切进去看，好像变动还是蛮大。
是，我自己加的那个迪卡侬的那个企业微信也换了四五个人了。
对
啊，迪卡侬在去年也不是过得特别特别好哈，
所以就是侧面就是消费者本身他们的工作啊什么的也是在年底可能也进入了一个相对会有点动荡，有些人要换工作啊那个时间，所以收入对年终奖这些要来的这一些钱还是要比较对吧，比较谨慎的去支配。
是，但是我这个从一个消费者来讲，我自己的个人体验来讲，我还是很希望叮咚能够更好的活下去。
对对对，
因为之前叮咚是唯一一个那个送货员在送餐的时候拿手拖住底下的东西递给我的啊，这个小的细节就让我感觉挺温暖的。啊，不过最近好像也不拖了，这个可能没有要求了。哎呀，
叮咚的那个负责人希望你们在意，对吧？我们这个忠实顾客，一位忠实顾客的一个建议。
是，那当然还有在进入了我们现在的叫疫情的这个常态期，对吧？那线下的一些商业娱乐的场所也是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开开关关也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事情的出现。好，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的说一下，对吧？啊，首先我想到第一个，那就是在北京环球影城啊，它叫北京环球度假区。啊的这个开业，从9月1号开始试营业之后，反正老在小红书抖音上面刷到那个威震天
对、
啊、
对
对，蛮想跟他 battle 一场
你打不过
跟他斗一把我没有这个机会、啊、反正看到贾玲老师也搞不过他啊，挺厉害的。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短视频对于这种新开业的商业体的宣传还是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哈。反正我就首先在抖音里面看到这个威震天，我对这个环球影城就还蛮感兴趣，然后发现哦还有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也搬过来了啊，也蛮想看一下这个魔法学校什么的、啊、
传说中北有威震天对吧，南有那个林娜贝尔，就是现在卡通界的两个扛把子
我是蛮喜欢威震天的，其实我喜欢威震天多过擎天柱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威震天有一点那个悲剧元素在里面，让这个人更加的复杂吧、嗯、反正我小时候蛮喜欢这个反派的，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可能
你们成年人看这种卡通就是太复杂了，要用童心去看。
我说我小时候喜欢、哦、啊，小时候喜欢、
啊、除了这个娱乐的这一些还是在不停的建设和开放，另外呢像日本的一些百货店也开始或者已经在国内开了他们的店，一个是在宁波开了第一家店的这个阪急百货、嗯、它呢是跟杉杉集团合作的，然后在里面有30家这个奢侈品的品牌，150余家的这个品牌的首店，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选在宁波开这一些的首店、哎、首店经济也是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个、嗯、就在哪里选择哪里开第一家品牌的第一家店，尤其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里面，所以以后我们在今年的节目我们也会、嗯根据这个首店经济这个主题做一期节目，到时候跟大家来探讨、
哎、
啊。
是，
然后还有还没开将要开的还有一家，就是日本最大的创意百货东极首创，所以现它是日本最大的这个创意百货的连锁店，有52家门店在日本，所以他选择的这个首店是在那个成都的金牛区，所以这是他的中国首店、嗯、未来还会在北京上海开设一些门店，计划里面呢会在5年内把这个门店规模扩展到150家，所以这些就是你看他有基本上关注的是奢侈品品牌啊或者是一些创意啊这些小确幸类型的这些产品，所以实际上也是在疫情对人的心情或者是各种的出行啊就是各种方面有一个综合的影响之后，大家的一些消费的兴趣会往这个上面去。
是，而且首店选在成都我觉得挺有意思，对吧？选择了西南我们一个很有经济活力而且很宜居的这么一个城市。我有印象里面乐高乐园的第一家店也会选在成都附近的、嗯、一个区域来开，
所以可能跟这个一个是它聚集这个西南地区的这个人气，还有它本身本地的这个居民的这种愿意消费的这个潜力无限大，可能也有关系。
是也是在社交平台里面非常火的一个城市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火的城市重庆啊，也是开了一家比较酷的一个购物的这种叫什么商业体吧，反正里面弄得像个热带雨林一样啊，叫做光环购物公园。
对
啊，就是挺别出心裁的啊。然后在上海开了一个这个天安千树吧，
对对，
苏州河旁边啊，虽然听你说过它长得有点像某 某些区域，
是是是，
但也是一个
对对对
挺创新的吧。
它的那个整个设计，因为它还没有正式开之前，实际上因为你在外面已经能看到它大概的那个样子了，还是已经造了一波了，就是到它真正的开你可以有机会进到里面， 就是还真不如外面看起来就是那么夺目，
哎，
你去了就知道，
别致
别致
别 致,
别致，非常有眼球经济的那种感觉。对，
是，当然还有我们之前在说那个新空巢族啊，这个经常爱逛的前滩太古里啊，也一度是在社交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新开的一个商业体啊。然后这些线下的商业体都开始焕发一些新的活力，可能跟后疫情期大家对于见面，对于真正的想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体验的这种欲望的强烈也许有一些关系。
对，因为当中在疫情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什么线下的消费，到稍微放宽一点有机会去线下去血拼，对吗？真的去看到一些实物直接买没有延迟的快乐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线下的经济还是有一些机会进大力的这个发展的。
那当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们在去年也很遗憾的看到一些实体店陷入了一个关店潮啊，特别是这个一些饮食行业的啊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啊，比如说是像这个油条还挺好吃虽然有点贵的这个桃园眷村那还有这个小火锅的这门生意的在国内一个开创品牌吧，叫做呷哺呷哺，也是关闭了200家的店啊。还有在长沙一个新的这个茶饮料的奶茶的一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做茶颜悦色，也是说关闭，当然说临时关闭70到80家、可能也是在这两年的这个扩张稍微有些快，而且也受到了一些疫情的这种冲击啊。那还有这个海底捞逐步在要关停300家店。
报道的这几家我都会有感觉，就是好像是有点遗憾，好像又是意料之内，就是都会有一些经营上面这样那样，就是在疫情后面的一缺陷，当然最终可能综合下来比如说租金啊压力啊那一些东西在一起，就是导致如果品牌整个的就是破产，像新元素这样我就觉得还蛮可惜的。不过他那个空掉的新元素的那一个很快又有新的品牌在装修了，所以也不断的有新的品牌在开始他们的创业啊，现在新零售的那一些风格的这些餐饮也特别多。然后就是除了吃吃喝喝的这一些事，还有就是关店实体店的关店潮比较集中的就是服装类的，就比如像说像那个 Sarah 自己的店就是目前还开着，对吧？但他下面的一些品牌像Bershka、Paul and Bear 啊，这一些就已经有的是关了，有的是已经结束了这个实体店，完全就是放到网上去运营它的那个线上店铺了。所以包括去年关掉的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我的十几年前可能，但是之前还是一直会看到这个店的，就拉夏贝尔，
是挺可惜，就之前是说上市公司里面的女装之王啊，也遭遇到了这些很大的挑战哈。
所以过去的这一年就感觉我们就是说了说到的很多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就消费者的这个变化，然后让一些品牌消失了，当然也有一些东西在过来。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呢也经历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大家都很有点惶恐的感觉，这个不安定感特别强烈，到后面我们国家的这个防疫政策都还让我们觉得挺安心的，又开始相对积极的，对吧，开始消费了。所以2021年账单看一看，其实前两天我在看那个支付宝啊，还有一些银行会给你那个一年的，对吧，一年的通知书，看下来也花的不少，
不敢看，
对对，也花的不少。我不知道你又是怎么样，我感觉你又花的也不少，就是也没有特别，
对对对，先说说你的，你的先说。
我其实也没有买什么特别，就是感觉年纪可能大了之后呢，你的消费还是会变得比较谨慎，
依然年轻，
比较谨慎一些。当然，比去年肯定是年纪大了嘛，对吧？所以我总结一下，如果总结一下2021年我消费观，如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话，我就会说，就是还是要珍惜金钱，买我所爱。因为买这件事情是利己利人利国利民，就是既买了自己开心，然后买了礼物给别人别人开心，我这个消费本身呢又带动了 GDP，
是辛苦你拉动内需了，
不用谢，不用谢，
啊，辛苦，
就是看看你的账单，我觉得我也不是我一个人拉动的。
如果换我呢，我可能会说是要买真正的自己需要的，尽量不要为了减压而消费。其实我之前
估计对你原来
不开心的时候是会买一些东西的，
减压的时候直接买了个房，
压力大，
就是这种人，
买个岛在 Switch 里面，动森里面随便买东西，开玩笑。我认真讲，就是还有一个是可能在理财方面吧，要更加严肃但开心的做一些投资，但要思考的比较好以后，才去这个做决策，尝试者，穿越牛熊，人人都说穿越牛熊，见过成功的没几个，我准备试一把，反正也没剩多少了。
祝您成功，
谢谢。我们最近那个中年群都出来吃烤鸭祈福了。
为什么？
因为吃烤鸭就吃点红的嘛，是
吧？哎呀，为什么那个中老年都这么迷信？
迷信迷信，这个祈福仪式也没有特别成功也没有救世成功。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明确了一个目标，就是活着就好今天最好。
对，感觉这个目标确实够小。
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哎呀，精彩的来了。我们来盘点一下2021年我们和听友这个里面哪些钱是值得花的，哪些钱觉得哎呀有点可惜，我不应该把它花掉。
对，
因为我们首先在这个听友群里面发了英雄帖，号召大家来投稿，列出2021年买的最棒以及再也不要买的这个东西。我先说说我的。我是我其实就发生在上两个礼拜，
就特地为了做节目去买的，说今年没有特别满意的，我要临时加班买一个。我知道，来说，
对不起各位家友，我已经换成 iPhone 了，因为我的小拇指实在是承受不了大屏幕的摧残了，我换了一个标准版的 iPhone， 就是虽然说是标准版，但是比旗舰的安卓机真的小好多，我觉得对小拇指是很友好的，而且我重新完成了我这个水果设备的闭环我不用为了安卓那个 iOS 之间我要弄一些东西来同步什么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也许
是
这么个意思。
是是 是， 是，欢迎你回到苹果的阵营，对吧？
哎呦，没什么开心的。
是是是，
你说说你的。
我今年就是其实也买了蛮多东西，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我觉得蛮棒的东西，就是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巴卡拉的花瓶。巴卡拉花瓶有点贵，差不多是一个高配 iPhone 的价格。然后买的时候呢稍微有点冲动。 但是使用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重，就是当然也不是它的问题，是我力气小，对吧？啊，但是买了之后觉得还蛮有意思，因为实际上真的是个装饰品，花瓶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花瓶，对吧？但很符合我今年，因为今年疫情之后嘛，待在家也多了，然后养成了这个买花的兴趣，所以很对得起这个。因为买了一个很贵的花瓶，所以我就上网去找到了更便宜的买花的方式，就比如说去那个直播间啊，找到一些反正比花市会便宜很多的那个。其实统共算一算呢，你如果这样省个三年的话，其实差不多那个花瓶可能也省出来了。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对我的意义啊，就是到了和更年轻的时候相比，我比如说刚刚那个工作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买这一类玻璃的就易碎的东西，
哎，怕碎啊，
怕碎觉得很贵，可能一下就没了。然后到现在反而就是能买了，其实对我的意义可能是你更能够去有能力呵护一个比较脆弱的东西，去保护一个东西了，
是
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会整体来说还觉得买的挺值得的。
嗯，是整个生活都 settle down 了嘛，对吧？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需要一些跟 iPhone 同等价值的花瓶在你的空间里面。
对对对，再说
对吧？
你那个 iPhone 我看也用不了一年，又是我那个花瓶
用不了，用不了，用不了。
对啊，
我买的第二天就被我摔了一下，哎呀，心疼的我呀。
对对对。但比如说像你的 iPhone 对吗，不贴膜啊，不放那个 case， 就不放那个壳，都是一种你成熟了的标志，对吧？能够呵护住这一些脆弱的东西，手也不抖了。
不，我可能又幼稚了，因为我第二天不摔了一下嘛，这个连夜就买了一个 case， 没有办法。
一夜回到16岁的你有好好好。刚才就是我们两个对吧，非常主观的那个两个分享，没有意义，不要参考，就是也不要为了你有去换 iPhone 啊，想想刘作虎老师可能今天晚上以泪洗面又失去了一个这个。
他出了那个折叠屏还可以吧，不过用不上。
哎呀、
啊、
你现在说就有点渣男的感觉，我感觉就是什么还可以。
浪子回头金不换。
好好好啊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跟听友群的这个征集里面，其实拿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分享。
嗯、
所以后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他们大家都在那个2021年买到了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有一些可能是便宜而有用的，有一些是贵而有用的，然后有一些当然是贵便宜都没用的东西、嗯、所以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下。
嗯，首先我们讲的就是便宜而有用的小确幸啊，这些品类呢多集中在生产力工具，然后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兴趣类的消费啊，为大家朗读一下我们这个听友的来信、
嗯
啊，第一位叫痴痴同学啊，你好，痴痴同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上海听消费新知，我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呢是迪士尼的年卡，原因呢就是基本逛三次就回本，当然因为他人在上海、嗯、啊，每周都可以到公园逛，哪怕就去坐一下午晒晒太阳，甚至下了班就可以分分钟奔赴快乐老家，最最关键的是心情会变得很好，特别是在花车表演的时候呢，可以放飞自我，非常解压。哎呀，听着就挺向往的啊，反正
就是我觉得解压用这样的那个消费的方式非常赞成，不要一下子就去买一些你知道很占地方的那一些东西，
别买他的手办，那个玩偶要慎重，也别去排队，去快乐老家逛一逛挺好的。
是的。好，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听友小安是跟我们这么说的啊，我在上海听消费新知、嗯、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呢是在二手平台购入的 Kindle。我也回顾这一年，阅读占据了我非常多的碎片时间，尤其是旅途中有电子书的陪伴，让我感觉很充实，有安全感。总之是我使用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从那个 Kindle 作为一个阅读工具上 找到了这个使用的乐趣，而不仅是我们以前说过的盖泡面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它让它真的在本来的这个用处上发挥了作用，然后这个钱我觉得花的特别值，是的，的确是值得的。
是，可能工具还得看那个归什么人用，
对，使用者、
是。好，接下来是一位来自深圳的听友五七雨啊，他是这么说的：我在深圳听消费新知，我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呢，是这个 Lululemon 的这个紧身裤。在21年年末的时候呢，终于啊下定决心要锻炼身体，于是斥巨资，这个巨资它打了引号啊，买了条风很大的这个 Lululemon， 感觉穿上以后呢，锻炼都有动力了，希望能够持续到明年。啊，也祝你这个健身的事业啊，坚持下去啊，找到乐趣啊，让自己身体棒棒哒。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那个在疫情来临之后比较增长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产品的赛道，就是健身类的东西，所以也挺那个有具有代表性，然后对他自己也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我听说 Lululemon 这就是今年吧可能要涨价了，因为它整体的那一个生产还有那个运、就那物流的那个关系，所以买的值可能今年还升值了。
是，而且我是最近我才知道它的中文品牌不是露露柠檬啊，是叫露露乐檬啊。这个
啊、哦，好，
热的冷知识，
好，好。然后另外的一位，这个来自南方的一位听友叫阿星，然后他说。我在广州听消费新知，我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呢是玻璃门塑胶密封条。为什么呢？因为此前浴室的玻璃门老旧破损，洗澡的时候容易漏水，所以虽然这个塑胶密封条仅仅花了6块钱，但是带给我这么一个处女座洁癖新人非常大的生活幸福感提升。这个就是小东西、对吧，立大功的一个
生活小妙招。
对对对、
挺好的，
挺有意思的。有一些小的你自己如果动手能力稍微培养一下的话，真的可以提升不少的那个生活品质，不亚于就是花什么几百块对吧，几千块买一个厨房的什么什么东西，很可能会闲置。
嗯，好，接下来的一位呢 ID 叫做哈娜。2021年最满意买的东西呢是 Orner 的口琴，型号是 SP20 啊。因为在练瑜伽的时候呢，腹式呼吸掌握的不太好，又刚好想学一门乐器，口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还在单音进修中，可以吹上一点送别和欢乐颂啊。本人这个尤克里里也只是学到了欢乐颂。然后今年呢没有不满意的购物的单品啊，就再贴一个满意的选项，太幸福了你啊，叫做泰磨的磨豆器啊。因为这个买咖啡豆的时候呢忘记留言备注磨粉，他就干脆下单添置了一个磨豆器，喝上现磨咖啡，成了每天上工的开心时刻。
嗯，
这个也很好哈，最后也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这个愉悦和提升啊，真好，羡慕你。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上海的叫闪闪的一位听友，他今年呢买过最满意的单品是一个自动卷发棒。因为它让我能够以极高的性价比非常简单快速的拥有一头效果还不错的卷发，满足了人让人毫不费力变美的需求。就他还展开来说，头发是美丽氛围感的一大要素，对吧？很多人的确就是我评论一下，很多人因为花很多时间化妆，但是那个头发可能是一般般，发型感觉就很潦草，所以无论男女发量多，如顶蓬松就会显得人状态饱满， 有朝气，而卷发大波浪呢就可以很好的营造出这种氛围。自从有了这款卷发棒，我只要把头发卡进这个仪器里，它就能自动成卷，再也不用去求托尼老师给我烫它烫不出的卷，也不会因为手动卷发棒难上手，操动我时间长还容易烫伤而放弃卷发。因为他写的非常细致，整个的一篇就是感受还有使用的方式，
能看出来真的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满意、啊、
对，真感情
啊，真感情。
好，刚才的那一些那个产品，就我们自己的稍微的估计一下，基本上都在千元以下可以搞定，所以基本上就属于比较小确幸的，我们原来定义的那种，对那个有收入的人来说肯定属于一个小确幸的范围。然后稍微贵一点，在千元以上的那一些范围里呢，也有很多的听友是买了一些特别满意的东西。就比如说第一位就是在安徽芜湖听消费新知的 Finkind 那一位听友，他说呢，我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是一辆13年车龄的一个二手车，是型号是 E92， 他是他的第二任主人。他说这是我网购的最贵的东西，一共花了105000，基本符合我的100000落地的预算标准。这个车呢是来自德国的雷根斯堡啊，我没有去过，呵呵，很古早。
这个城市很漂亮，我也没去过，我是查的。
那你说啥呢？真是，好，我们都没去过的一个地方。那他说这个车这个。可能是整个的品牌形象还有车就很纯粹，唯一就是可能油耗太高，所以平时通勤不舍得开，所以又因为周日上班只有周六才能开出去撒欢。
嗯，心头好，买我所爱。
对、
啊、
就是
羡慕你。
对、这个我看也是属于这个消费的总额比较高，是一个绝对的大额消费，但是即使是只有周末的一天可以开出去，也是带来了很多，相信就是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对吗？
是，也是宝马的一个经典车型嘛，这个
对。
好，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的 ID 非常的有意思，他叫2022也要抵抗消费主义哟，啊，这个是他的 ID 的名字，很有趣的一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出你要表达的这个情感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最值得购买商品第一名啊、是头戴式的降噪耳机，花费1499，消费频次一啊，就说买了一个啊，很严谨。
是
啊，他的购物理由呢，是因为可以隔绝这个城市的噪音啊，除了贵，没有别的不好。
是，我非常同意。啊、对，因为我今年呢也买了不少耳朵上的用品，就是今年我的邻居就是
跟你们说 ，Rene 老师今年被他隔壁的那个叉叉，哎呀，困扰许久、啊。
装修，
他们家这个装修太可怕了。
是是、然后我除了购买了这个，我自己购买了这个头戴的降噪耳机，对吗？还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被听友种草，我也没好意思参与。讨论直接被听友种草的那个什么耳塞，
偷偷种草，
对，人家都是用来这个隔绝什么寝室的那个噪音啊什么之类的，
打呼噜啊什么，
对，我是用来直接隔绝这个工地噪音啊、确实还可以，那个耳塞我用了，
不容易。
对，好，然后呢，还有一位叫易静章的。北京的一位听友，他说我在北京听消费新知，2021年最满意的一笔消费其实不是购物，而是从合租变成了自己做一个开间。开间的价格呢是合租的两倍，一开始还是犹豫了很久，然后才决定换房的，但住进去之后就没有后悔过，自己一个人住实在太爽了。开间有大大的东向的落地窗，每天起床房间里洒满阳光，很快乐啊！感叹号，就是，
哎呦，
确实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我真的就是大大东向落地窗，每天起床房间里都洒满阳光，
对
啊，非常好，
对，
羡慕你。因为房子大点真的很有必要，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在你这个预算啊消费能力它可以 cover 的情况下，
就是对生活品质的这种提高，有些人愿意花钱，有些人可能觉得他要到某一个时间就到某一个收入点才愿意花钱，就是看个人的这个自己的衡量，但是确实愿意在这上面花钱的、得到的那些快乐可能也比你单独的买一个东西，可能买一个包包就能用掉这个钱了，但你这个是每天都在享受的快乐。
好，那当然静章也非常恭喜你有了一个更大的生活的空间，也祝你在新的2022年有更好的这个状态，然后迎接你的工作，让你的工作再上一层楼，升职加薪。
好，然后在我们最后的这里也有两位听友呢，他们都是和 Neo 一样 Neo 那个派系的，以购买这个数码产品项、
数码派。
对，这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更大规模的这些调查的调研的那个结果里面呢，其实对20到30岁的这个年轻人来说、最愿意买然后最愿意花钱的的确也是在这个数码产品，因为它又不算便宜，你不能买很多，但是它带来的一些生活的便利啊，让你社交娱乐各个方面的那个幸福度都非常的高。
嗯，好，那接下来的啊，说一下我们数码圈的听友呢，叫做 Dentist Fish 啊，他在西安听消费心智，希望我没有把你的 ID 念错啊，我对你的 ID 很有印象，也很感谢你经常在听友群还有在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是红米 A1 的电脑屏幕啊，因为在学校工位上只能用笔记本的电脑，学校没有配台式机，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的尺寸呢是13寸的，对眼睛和颈椎都不好，所以买了这个大屏幕，我感觉性价比很高，而且天天在用，使用率也很高，很好，没有落灰，而且真的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健康。恭喜你拥有了一件称心如意的生产力工具。
好，还有一位志趣相投的一位这个从青岛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叫我试着念一下，好像叫 Gwen G-W-E-N 对吗，这位听友他在青岛听这个消费心智，他怎么说呢，他说在2021年买的最满意的东西是 iPad Pro 加上 Pencil 加上保险，也是我买的最快的东西，因为这一堆数字都可以分期，然后它分了24期，毫无压力，让我快乐绘画的使用幸福感加倍。然后还有哈哈哈哈哈五个哈，就是仿佛是一档娱乐节目，
对，五个哈，真的挺开心。
对，所以他的这个购买呢，得到了我跟那个你有都是非常的赞同。你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只要苹果产品的闭环，对吧？只要是这一块，然后他也买了。
我还在小红书里面买了这个绘画课，
对对对，多才多艺的，
受到了老师的高度好评，惊为天人。
但我透露一下，
怎么这么有才华？
我透露一下为什么？因为你有本来是搞动画专业的，去降维去学那个，哎呀，还冒充自己是新手，沾沾自喜。好，
不是，我不是动画专，我是从事这个工作，我是学别的这个专业的。那当然，我学过插画，学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记忆老就荒废了。而且我那个在那个 iPad 上面画画也是我那个第一次嘛。
就是他用了分期，就是属于这种比较理智的那一个你去超前消费的那种消费行为，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如果数码产品用了24期的话呢，非常有效的遏制了你在2年之内再去换新的购买新的这样一种意向。
是，可能大部分人吧，还是我管不了自己的手啊。
好，就是你自己了。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管不住手的时候，对吧？一冲动一拍大腿，买个该开心，但有时候也买了个后悔遗憾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聊一聊2021年这些钱 白花了，先给大家来一个啊更大范围上的数据。闲鱼公布了一个年度的十大无用产品啊，因为它是根据这个闲鱼 APP 中啊回复用不上积灰了啊这些综合的商品它发布的数据的一个排名，首当其冲就是空气炸锅，幸好没买。
对对对，
闲鱼点评，本想炸食物，没想炸厨房。我感觉这个点评是你写的，这个文风怎么这么像你？
我是一个
温柔又毒舌，非常像你。
反正你也没买，真是，哎呀，你逃过了一个那个。然后第二名是那个跑步机。
啊，第二名，
我们也曾经吐槽过，因为跑步机这件事要买大一点的，因为可以晒更多的衣服，但真的很容易闲置，主要是它太大了。
对对，是，我好喜欢这个闲鱼点评啊，这个文案写的真好啊。然后第三名，电子阅读器，闲鱼点评，一种比较昂贵的泡面周边，这个嘴太缺了。
这个也是感觉跟我们的点评有点像啊。不管怎么样，就是
跟你的像。
这个电子阅读器就像 Kindle 这一类的嘛，实际上还是在于那个使用者，就不是说
使用者
他那个一定会变成闲置的之类的。然后后面一个就是女生，其实我自己的确也是，所以我刚才挺那个佩服能够把卷发棒就是用的非常发挥出它价值的那个女生，就是卷发棒是第四名。闲鱼的点评是眼睛学会了，手还没有。我的卷发棒买回来大概就用了两次，就是觉得真的很麻烦。是，所以可能我应该考虑去买一个自动卷发棒，就是刚才那个你有推荐的那一种。我买那个还是需要手动，所以导致我哎不能在这里产生新的消费需求。
哎，是。好，接下来的第五名呢是早餐机，它的点评是简单的食材往往不需要额外烹饪。太毒了，这个品。我就是需要额外烹饪，怎么了？
那你就去买早餐机吧，可以上那个什么买，对吧？那个好，名列早餐机之后的第六名是那个拍立得，然后相纸真的很贵，这个我和那个你有私下交流过，
哎，真的很贵，
都曾经买过，然后都送人了。对，
是啊，按一下四五块钱，不便宜
是
啊。好，接下来第七名破壁机，点评是清洗是一种折磨，
真的，
这个
真的
啊，真的，我觉得蛮贴切的啊。
好，然后第八名和第九名其实还挺像的，就是一个是那个筋膜枪，一个是美容仪。筋膜枪呢，通常就是肩膀不酸了，但是举着的胳膊更酸了，就是这个蛮好笑的。然后美容仪呢，是美容仪是说懒人是不会用懒人美容仪的。感觉在说我，因为我也有闲置的这一个。
你好几个吧，我觉得。
啊，我没有你多，哎，不要这样，不要互相伤害，这是一个年末的温馨节目。
是是是。哎哎哎，温馨温馨。我皮肤这么好，就是因为有32个美容仪。
哦，真的。
好吧，可以了吧。好，最后一名啊，我们赶紧说完。最后一名本人也有健身环。他的点评也很缺德，叫做晾袜子从此有了新抓手，建议跟这个跑步机共同使用。
对对对对，
又能晒衣服又能晾袜子，哎呀，阳台新伴侣。
对，洗衣机必定配什么干衣机，然后你买两个就送你一个跑步机加上一个健身环，就是达到那个。
对对，然后洗衣机在那个甩干的时候你就摁住它，同步共振，可能也能达到减脂效果。
对对对
啊，我其实数了一下，就我有四个啊，默默流泪啊，我卖掉了其中的一个
啊，
然后送人送了一个啊，你是什么情况？
啊，我必须要比你少一个，对吧？不能达到你的水
准。我不相信。
就女性的这一些，我还真的挺那个挺踩坑的，就是确实没有好好的用它们。然后也还没有处理掉他们，所以我现在 录完这一集我准备把它拿出来擦一擦，对吧？新年给自己卷一个新发型，至少立下 flag 用一次今年。
好好好好，敢不敢发到朋友圈让我点一个赞？
不要了吧。这么私人的事情对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分享一下大家便宜而无用的买的小东西、
嗯、
啊，这里呢我们就不念听友的名字了、
嗯、
因为可能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对吧，真真假假反正、
嗯、
啊大家就听一下，也许有警示长鸣的这个意味、
嗯、
啊我先来第一个啊，他说我不会再买的东西呢是纸质书还有衬衫 T 恤皮鞋，因为家里已经囤太多了，没拆封的也够我用到老了。哇、哦、祝你幸福。
这位朋友有点夸张啊。
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不会再买任何书任何衣帽鞋袜包。哇他写的好详细啊，就是感觉要断舍离了。
对对 对, 对、
可能迈向一个人生新的状态。
就是、
也挺好哈、啊。嗯。
就对买衣服这件事情我还是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也是家里有了，就可能很多女生都是一样吧，就到那个换季的时候你去理那个衣橱的时候，因为一度我的衣服就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衣橱里面挂衣服的那根杆子被我挂断过，就挂的太多。所以可以处理一下，就是每年可以处理一下、
嗯、
基本上一两年没有穿过的衣服、
嗯、
就是就我的人生经验来说、
嗯、
就真的不会穿了、
嗯、
就不要再困在那个上面、
嗯、
但说是这么说，就有时候看到衣服也是会一开始就可能说哎呀本宫今年再也不买衣服了，然后到了那个不管是淘宝刷到或者是去到商店里看到好看的还是说哎呀臣妾不能不买，就是就这买这一次，结果还是会买很多，控制住自己啊，这是我给自己的忠告。
是黑点呗，对吧？也没几个爱好了，现在、
哎、
是吧？嗯，要跟你的花瓶相得益彰，主要是、
啊、我不会再买花瓶了。好，另外第二位这个是跟我们分享的，说他最后悔购买的产品是塔罗牌占卜，花费不多啊，一共100块、
嗯。
然后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深夜孤独的时刻，面临择业就业的分岔口，
嗯、
故作迷茫时。点开了淘宝，打算求助神灵慰藉心灵，但是在下第一单的时候更多的是好奇，对吧？这个占卜结果，然后选择占卜的价格并不算高、
嗯、
但是由于占卜的结果不尽人意，淘宝的大门一旦敞开，心灵在 APP 中自由驰骋，寻求了另外一个店家的塔罗继续占卜、
嗯、
仿佛数学家做完要验算一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然后现在2021年马上要结束了，回顾了淘宝购买的记录、
嗯、
觉得深夜的自己仿佛智障，倒也没有，大家都会在，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经常会犯的错误，就在深夜的时候打开这个
深夜买乱买东西，
对，打开那些平台，就都是那些平台不好，不是你不好，
不要叩开淘宝的大门，过了11点钟，
对，
所有女生所有男生请注意，
潘多拉的魔盒就会在11点30分打开，
11点提前一点。这个大门很可怕的，提前一点啊啊！其实因为我之前啊，我是出于研究的心态，我其实也买过塔罗牌啊、我认真讲哈、啊，因为对于神秘学的好奇，
嗯
啊，然后后面的就是没有怎么玩嘛，
嗯、
啊，然后就想找闲鱼把它出掉。很有意思的一点呢，是我观察到的，就是那些潜在的买家都会来问我，就你这个牌呀、啊，给什么人算过？算了多久？算了几次？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你这个牌是没怎么算过的，是有还有灵性在这里，
真的吗？
他们对这个东西还他们可能是这个圈子里面他们的这个
约定俗成
话吧，我觉得
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他是不会再买的东西呢是立式的电脑支架，因为本来他是想说买了屏幕把笔记本合起来放在那里，后面发现根本用不到。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切水果蔬菜的塑料菜板太难用了， 还不如直接买木质的。虽然呢他花的都是小钱，但真的买的都不是需要的东西。2022的消费愿望就是不再买用不到的东西。也祝你这个愿望哈梦想成真。
对对，就是现在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电脑的周边啊，有一些就是感觉是一些满足你一个很小的需求，然后你当时就会
是
五迷三道，
可能是伪需求，
对，五迷三道说哎，就是一定这个哎真的方便，这个设计怎么这么得我的心那样子，然后买回来放了两天可能就真的满脑子都是问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问号
又占地方。所以电脑周边的那个购买的时候啊，就是稍微谨慎一下想一下，而且处理起来去说实话这种便宜的东西就是二手的卖又不值钱，然后你直接扔掉可能有时候还觉得有点不忍心，哎，这是占地方，
哎，是是。不过有一说一啊，电脑支架我大概知道他想讲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刚刚面试的时候有一个 T 打头的品牌卖300多块钱人民币呢，
哦，
很夸张，
抢钱呐，
哦，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提到的其实也是我觉得有点同感的，他是在那个2022年不会再买网购的特产，哎，特别是食物，他说呢这个很恐怖，因为会变味儿，和当地购买的相比差距越大，然后还有这个代购费啊这种类似跑腿费这样的费用在里面，所以心心念念的东西呢到手在口感和外形上都会很失望，就是对吃的这个在意，
哎，确实
是就是买尤其是从那个远距离的一些购买的时候的确要稍微小心一点。
嗯，是的，我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敢，就比如说网上不是有 Costco 的这种代购啊，可以买樱桃啊什么的，
嗯，
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买过，我觉得挺不错的，
嗯，
但是总会有一些担心，就是时令水果的这些安全性啊，还有这种时效性的问题。
所以买食物类的东西呢，我经常就是现在的感觉还是更多的买一些就是唾手可得的，就在你身边的直接可以那个买来就吃的，就除了保质期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的状态，就是是不是适合吃，然后讲究品质的还有一个方向，也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大范围的那个调研里面看到的一个，是他的那些买到的比较就不想再买的那个东西呢，往往是在一些比较质量没有那么好的那些日用品上会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心灵伤害。就有一位说就是低于60支的床上用品他就是以后再也不会买了，因为他就是去年嘛就图好看买了一个床上用品是低于60支的，结果睡得就没有很舒服，然后他曾经买过一个劣质的铁质的衣架，质量太差了，就他很容易把东西松松垮垮的挂的变形，所以很多的这个日用品方面就是如果光讲究这个价廉的话呢，就是好看跟品质不能兼得啦。这里就我其实也买过今年比较踩坑的，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对吧，那个以鲜花的品牌来那个出圈的然后
某明星代言的，
对对对，他现在很有钱了，所以一直在，其实我是蛮早就还挺喜欢他家的，对，但现在发现他比如说卖的这个床上用品啊这一些就好看是挺好看，然后用上去确实质量不咋样，就是也不会推荐朋友买，就是挺坑的。
是，好，我同时也看到一个蛮好玩的，是这个他在兴趣类的也是虚拟类的这个消费吧，啊，这位朋友他是买了赛博朋克2077，因为他说他当初是花了300块钱冲动消费，他而且还是预购的，然后发现虚假宣传，啊，说发誓这个公司出的游戏除非口碑非常好，否则我绝对不会再买。其实也是对着公司，我怎么虽然这个批评我觉得都是某一种方面上的褒奖，哎，因为他还是肯定了这个公司之前做的一些游戏的这个品质嘛，蛮能理解，因为这是一个研发了8年的游戏，而且其中跳票了3次，可能确实导致一些这个 心理落差。
嗯
啊，比如说呢，就像尼奥老师第四部上映的影片，哎呀，就不是那么好哈，也等了很多年。
对，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长大了吧。啊，是的，尼奥长大了，那个尼奥也长大了，所以啊，不知道，反正蛮有心理落差的。但是该支持的电影票已经支持了，可能也不差我这一票。
好，刚才的那一些呢，是相对来说啊，也是比较便宜又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朋友，对吗？买了一些贵而没有用的东西，就是相对来说伤害的程度会更大一些。但我看了一下，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少男少女们，对吧？千年时代爱好瞬息万变，然后有时候呢买了之后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寻到合适的使用的那个方式。我今天听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一个日本的小女孩说嘛，日本小女孩就是有一个视频里面，她有点挑食，她就把那个一个那个餐盒里面的有一些东西吃了，有一些没吃嘛，就是然后大人就说她挑食，然后她就回了一句，她说我其实虽然没有吃完，但是我把有价值的有营养的东西都吃了。就是你把这句话放在那个消费里面想一想，可能就没有那么贵而无用了，多少你还能找出一些意义。我看到有一个我还挺那个赞同的，就是比较后悔的那个消费是坑人的健身年卡，因为花了钱也改变不了的惰性，而且对社恐人士实在不友好。
是啊，我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连续被骚扰了两个月，在小区里面，我们旁边新开了一个健身馆，请来了一批精干的销售，太可怕了。就是你一碰到他，我都认识他了，他每天还假装不认识我，然后来跟我推销那个健身卡。哎呀，足足搞了两个月，有时候我看到他我都掉头走，太可怕了。
对对对，就是办卡需谨慎，这个其实好多那个宣传的那个媒体也在说嘛，因为我自己也是，我是办了卡，我是好多几年前就是买过那个万达的那个电影的这种储值卡，然后因为后来疫情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一直没有再继续看嘛，但储值卡里还有一些钱，结果今年就发现他偷偷摸摸啊，去年年底给我发了一个那个短信说，已经从那个我的储值卡里扣了可能10块钱还是20块钱作为那个保管年费。
啊，怎么
对，就是帮我保管一些现金，就是蛮累的，可能每年也要扣一点钱。对，呼吁大家就是真的这种预付费的那个消费还是有很有可能有一些风险在嘛。
是啊，我再分享一个啊，我觉得虽然他说是一个贵的东西，他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许对他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东西。他这么说的啊，不会再买的东西呢是各种奢侈品包包，因为每次都花了很多钱买的包包，一年的出厂的次数呢屈指可数，最常背的还是淘宝赠送的大布袋，蛮好奇是哪一款，还蛮不错的啊，说上班出门都非常的方便。
嗯，对，这听起来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大规模的那个研究里面的结果也是有非常多人，大概有10%几的人都会觉得在就是2021年买的奢侈品是有一点后悔的。但实际上看那个大数据啊，奢侈品的销量其实是涨了，就是可能不知道那个细分下面啊那些人群到底是在哪里。但今年会不会就是因为有后悔的人那么多，所以会降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买了比较贵的东西，尤其奢侈品这一类实用的价值可能比较缺少一些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所以就看你自己给它的作为一个符号产品的一个定位，你觉得它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因为没有办法要求其他的实用性了。
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奢侈品的消费的低龄化也是 蛮多是一个潮流。我自己去一些包括上海杭州的一些商场看一些奢侈品的门店，排队的蛮多都是年轻人啊，
是
去排队，可能也跟这些奢侈品跟不少的潮流人士还有这种潮牌的一种联名的合作啊，可能对这些奢侈品的销售有一定的 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向往。
对，还是保持一点自己的那个独立的价值观呗，就是说不是大家都要去买某个牌子，你就必须要拥有这一个，对吗？他考清华，你考北大，对吗？我考羊肉串，就是大家还是都应该有，
我们都有美好的人生，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然后还有一个，就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这一个，我也有一点点同感的，就是他说的是不会再买的东西是啊，没有写品牌的一个智能马桶，因为他的选的那一个款式，当时买的时候呢没有考虑清楚，网上下单安装完了才发现，纤细的马桶圈根本不适合梨形身材的就是自己，然后马桶一定得现场试坐才知道好不好，所以这个有点可爱。然后确实就是因为是家电嘛，耐用品，你回来它理论上要陪伴你几年，
不好拆也不好丢。
对对对对，买之前就是很多人是线上线下的这种消费方式现在比较流行，就比如说你先去店里面看好，对吧，看试好，然后量好尺寸，然后在你那个下单的那个可以在网上然后进行，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是，不过没事，已经翻篇了，2021年已经永远的过去了，对吧？我们满怀喜悦，继往开来的走到了2022年，开创一个新的消费的时代。
对对对，
啊，但是我们这个啊，弄一个小小的颁奖吧，对吧？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啊小小但是充满心意的小礼物啊，要送给三位听友。颁奖开始，
对对，这里放运动员入进行曲入场。好，我来颁出第一个奖啊，然后后期老师这里麻烦弄一下，就磅礴一点的音乐。好，第一个奖我们颁的是在开阔的落地窗前迎接更开阔的2022奖，得奖的是易静章同学，这位听友啊，鼓掌。然后我们祝福你，就是在2022年生活品质和工作成绩同步提升，能够平步青云。
哎呀，非常好，小易，希望啊，我们这个祝福让你得偿所愿，开开心心。
刚才还叫人家静章，现在变成小易了，你这个啊，装熟啊，来。
好，我要有一点这个播音的感觉了，啊，南方播音的感觉。第二名的是告别塔罗人生尽在掌握奖，得奖的是2022也要抵抗消费主义哦。啊，这个听友太可爱了。好，我们就希望啊，你能够跟这个消费还是和平共处，以和为贵，买你喜欢。
嗯，好。然后第三个奖我们要颁出的是肩颈健康，把钱花在刀刃上奖，得奖的是来自西安的这位听友 Dentist Fish。然后我们给你的祝福语是，希望你能为实在的健康投资，希望你2022年颈椎棒棒，舒舒服服，健健康康。
好，非常有中年仪式感的祝贺词送给你。
我们90后真是啊，
中少年。好，
今天的颁奖仪式就这样啊，隆重而草率的结束了，
乱七八糟的结束了。
好，
到时候我们的那个听友群的小助手会联系大家，然后给大家送出我们一点点自己的小心意。
对，
好，那我们这一期啊是史上最长节目，这个啊都就到这里啦。但是非常开心，一年就一次嘛。
明年我们还要长，明年我们要搬出二十个家。
明年不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吗？对不对？
和诺贝尔那个同步播出。
好，很开心啊，特别开心各位听友啊，这一年的陪伴，我们也走过了50期，哎呀，想一想也有点不可思议啊。我之前还跟 Rene 讲，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到100个听众，然后就可以发朋友圈宣布自己重新做播客了哈，没想到现在已经几万个了。
对对对，
啊，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特别感谢啊，大家的这个鼎力支持，也希望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在每周五啊与你相约啊。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播客，你听到那么有品质又开心又欢乐的节目，欢迎订阅消费新知啊，听消费的新趋势新数据，每周五为你放松一期啊。如果你想呢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欢迎加入我们有爱又多知识的听友群啊，欢迎添加我们听友群助理的微信消费007666啊，期待能在下一期节目里与你继续相约啊，拜拜。
好，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